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法利赛人所以相信有天使，你知道很多事情法利赛人所做的，等到保罗信主以后都放弃了。他是从前以为我有益的，现在我都看作粪土。从前他怎么样靠着意志，靠着努力，要立志行出来公义的生活来讨神喜悦。他说现在我不是夸自己，乃是夸那个上面招我来的。他说我因为信的缘故已经称义，因为耶稣基督工作，保罗称义，他不是靠自己行为，不是因自己义行，而是相信耶稣基督保险的能力。所以很多事情保罗放弃了，法利赛人思想他放弃了，唯独一些基本事情他相信天使存在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法利赛主义所能够难挂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说被天使看见什么意思？因为保罗明白天使在整个的救恩的历史中间所扮演的角色跟地位。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相信圣经上面他所看见的有足够的关系。刚才我们说过，耶稣基督他也相信天使，他也告诉我们天使。耶稣基督并且在自己生命侍奉的过程中间，很多时候天使显现，很多时候天使显现。今天你们的节目单里面那个大纲，我实在是不舍得割舍，但是写下来费了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反而是那些有经文的地方我留下来了。很多我要讲的没有写在里面，你可以看天使的出现的场合。当耶稣基督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天使给他命名，然后天使传报耶稣基督降生，天使耶稣受了试探之后，天使来服侍他。因此这件事情很稀奇，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天使来观看，等到他征战胜过撒旦回来，天使来服侍。然后耶稣基督在他的工作侍奉中间，很多的时候他提到天使，教导门徒们天使。这个小子里一个月他们的天使常见我天父的面，当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有天使加力量帮助他祷告，一直到天使传报复活的信息，并且耶稣基督应许说他有千万使者同来。旧约这样宣告，新约里面这样宣告。接着那一家前书保罗就说他要与众圣徒与众天使一起来，启示录里面说他与万万圣者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天使在耶稣的工作中间扮着重要的角色，伴随他出现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天使在每一个人生命中间，他对那些孩子说，对那些人说，不要叫小子里面一个半跌，他们的使者常在我天父面前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西方思想所出来的所谓守护天使 Guarding Angel。 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生命中间有看不见的事物，很多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是向着这些天使敬拜，因为神禁止我们向天使敬拜，但是我们却知道神差遣天使为我们服务。很多时候不知道的情形，忽然一下子神救我们脱离危难，甚至我们不知道。有人见过天使，有人没有见过天使。彼得出监的时候，有天使明明来拍醒他，彼得起来，他就出来，手上锁链脱落，他就出来了。他一看一片光明就出来了，然后他想了一想，天使也没有说什么话。彼得想了一想，就去一个地方敲门，敲门出来的罗大说，以为看见彼得的天使，看见彼得的鬼魂，因为以为彼得已经寻到了。他们教会切切地为他祷告，忽然彼得出现了。这些事情你不能解释，天使怎么开了监门让他出来，不能明白。有没有人遇见？我相信也有人遇见，而这些事情好像不太容易诉说，可能历史上有关系人记载都改变了，所以我们不知道真相如何。但是实实足足有这样的话跟这样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叫我们看见不仅旧约，到了新约仍然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天使的工作和他们的能力。天使能做的事情不一定我们能做， 但是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是服役的灵。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，好吧，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看一看，神所造的人是跨过物质界跟灵界的，但是天使似乎只有在灵界，他没有身体。神没有给天使身体，但是却给了人受到的尊贵地位，造的他的形象，造男造女。天使怎么造的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造的神的形象造，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，一章十四节，他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生命中间，神会差遣天使来服侍我们，正如他差遣天使在耶稣基督胜过试探出来之后，有天使服侍他。怎么样服侍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说要派遣天使来为承受救恩的效力，这个效力是现在或者将来，并不明白，并没有很明，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加给我们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奇妙的事情，旧约的人怎么敬畏天使，怎么甚至要想去敬拜天使，甚至到了新约，你看见圣经里记载，在启示录里面，当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遇见天使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要伏伏拜他，天使没有准他，他说起来，我们都是被造的，不能够敬拜天使。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些犹太人敬拜天使，保罗认为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的观点里面认为天使很了不起，甚至大卫的诗篇第八篇说，人算什么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有些经文叫他，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又赐给他荣耀尊贵冠冕。这句话希伯来书作者也引用了，在这里就第二章里面第七节说的，第二章第七节说，人算什么，第六节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小子说或作暂时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辖管理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显然是指着神对亚当的约说的，神造了亚当叫他管辖这个世界，他的地位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刚才我们说过，因为天使中间有堕落的天使，我们说那些也是撒旦跟他的党羽，但是承受诸世界的不是我们。这里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二章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所以他暂时比天使微小。这个世界神没有托给天使管理，是给亚当管理，以后给我们一些承受救恩的人管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基督徒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往往只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今天脱离罪的审判，我们没有想到更积极更荣耀的事情，神要把将来的世界托给我们，正如他当初要亚当管理这一切一样。你说管理怎么样，我还不知道，没有管过，但是我相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如果我们没有像神一样智慧和他一样生命，我们怎么能管理神的受造？但这里所说的话足够证明说，人暂时比天使微小。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到希伯来书讲到天使的时候，特别详细的说，他怎么说？希伯来书二章五节，二章十六节，当他把天使这段快要讲完的时候，十六节说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要救拔天使？天使犯罪，神并没有救拔那些犯罪堕落的天使，而竟然说要审判他们。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说的，大家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怎么样场合呢？因为保罗讲到在哥林多教会很多混乱的事情，到一个地步，弟兄们彼此对告， 你告我，我告我，我告他，而且告到不信主人面前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感慨地告诉我们说，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里面说，你们当中岂没有智慧人可以审断神家里的事情吗？你们怎么彼此对告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呢？底下插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岂不知道你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六章三节，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况且是今生的事呢？保罗很感叹，你们不知道你的地位吗？为什么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吃亏，不肯吃亏，彼此对告呢？他是从这个场合来讲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公义，审判的权柄，叫我们能审判天使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我们什么资格审判天使？那就是根据今生我们在地上生命的表现。不是每个人可以审判天使，你怎么审判撒旦？你有资格审判撒旦？但是若是我们的生命表现像基督，我们就坐在那里，就审判了天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所说的话。有三处经文，刚才我们很多没有读，在大家的这个纲要上面有的，就是那三处圣经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节，还有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。先我们稍微看一看，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保罗说我们像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说到他的生活和生命，前面他讲到许许多多他自己生命的表现，他讲到的像哪些事情呢？保罗讲到自己生活的时候啊，这里讲到什么？他说，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，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作王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与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刚强，倒强壮。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被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当作看作世上的污秽，是万物中的渣滓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的生活，在地上所有一切生活的表现，为了什么？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在这个人身上，你看保罗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要寻道，但是他那个寻道的心智，为主受苦受逼迫的心智表露无遗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有一个生活更大的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，彰显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生活应当像基督，所以被世人藐视，我们被毁谤，我们就善劝，劝他与神和好。保罗说，我得的职分是使者的职分，基督是使者，叫人与神和好。神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叫人与神和好，因为叫人与神和好，受到很多的羞辱，很多的藐视，很多的斥责。不要说别的了，一句话，你不要管我的事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喜欢管人事吗？是因为他的好处，但是却被这样的误会，我们心里没有感受吗？但是保罗说，这一切都有一件事情，给世人看，也给天使看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天使的堕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顺服神是出于自己的意志。前两天我读到一本书，也又提到这些问题。很多基督教书里面都会提到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绝对主权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神给人绝对的自由意志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一个甘心顺服神的人，他的奉献是真正出于他自己意志，不是出于神的拣选。我说这话大家要小心，我并不相信神的绝对主权，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说，神的绝对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，人看是矛盾的，但神一点都没有矛盾。神没有叫犹大去出卖他，他有机会不出卖他，但他选择出卖他。耶稣基督被卖是出于犹大绝对的自由意志， 当然到后来他这样定规之后，撒旦进了他的心，使他一起经常做这样事情。但是思想，如果犹大没有这样思想，撒旦根本进不去。你说他拿了三买了三卖了三十两银子，因为那些祭司长给他主意，你们给我多少钱，三十两银子，行了，买卖成交。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，他里面的意念是出于他自己意志。而且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，当然这是可争论的，就是当犹大卖主，他看见，哎呀，我有祸了，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，请问你，他有没有懊悔的机会？我们很难回答。他可以懊悔，或者神会接纳他。彼得也否认主，但是彼得悔改，出去痛哭。弟兄姊妹，我绝对相信每个人下地狱受审判灭亡都是因为他自己拣选，而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。注意我讲的话，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，但是他在那些机会中间他选择了离弃神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甘心乐意侍奉神，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这是神的荣耀，本来该奉献给神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奉献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？这样的人太多了。当我们明白，用理性来明白，说神已经救赎我们，我们生命主权应当奉献给神，应当个个都奉献了。事实是不是如此呢？不一定。神有没有因此降怒呢？责怪呢？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才是真的有价值。连财务都是这样的。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，甘心乐意的才算数，甘心乐意的祭，神才悦纳。那些照着遗文非献不可的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人的意志在这里可以荣耀神，因为我们出于自己的选择。我不是否认神的绝对主权，所以会拦阻有些我们任意妄为，神的恩典拦住我们，不叫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，神兴起环境叫我们犯罪的计划不得逞，那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主权的缘故。像巴兰这样的人，神也让他去，但是给他限制，当他要咒诅的时候，神改变他，叫他咒诅的话变成祝福。巴兰知道一句话说出来，神感动他说出来，跟他心里想的原来可能不一样。神绝对主权可以做这样事情，但是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神并没有拦阻，甚至他叫的女子能开口，他也不悔改，他也说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不去，讲这话是白讲，表示他实在想去。神说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他就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真正的叫撒旦蒙羞。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讨神喜悦的时候，撒旦蒙羞，因为他的意志拣选自甘堕落，要与神争论，要与神自高自己，高举自己在众星以上，高举自己要与神平等。你知道圣经大话很小心，他没有说他要高过神，因为撒旦知道他不可能高过神，他不过要与神平等，就是因为这个思想堕落变成了撒旦，从此以后一直的抵抗神，一直的抵抗神，一直的对抗神。撒旦的堕落不是说一下堕落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见一个星坠下来，然后一群天使都跟着他，但是这是一种具象的说法。事实上因为撒旦里面一直要求与神同等，想要与神同等，就是这个思想叫他一直一直一直抵挡神，他的名字变成撒旦，意思就是抵挡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这里给我们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我相信这里善良的天使也在看，而他们看的结果把荣耀归给神。这里有一些你的子民，他们生活的表现，生活的见证，真正彰显耶稣基督荣耀，叫神得的荣耀。这些天使歌唱赞美，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众子歌唱，神的众子也就是指的天使，而且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与我们一同欢唱，这些是善良的天使，没有堕落的天使。但是那些离开神抵挡神的使者怎么样呢？看见了又嫉妒，又没有办法，百般的要毁坏人向着神的敬拜和向着他最单纯的奉献。撒旦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， 一直在做这样工作，所以他一直是撒旦，他不可能改，一直要做这样工作，一直抵挡神，抵挡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表现，不仅给世人看，也给天使看，给好的天使看，也给坏的天使看。你知道一件事情，看的人根据他自己心理状态不一样，有不同的判断。明明是一件好事，他看不对的，就错的，更加刚硬他的心。当我们看一件事情有神这样的看法的时候，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，我们越看越喜乐，越看越叫神得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当圣徒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叫神得的喜悦，叫神得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一段蒙头的事情，一样的原则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女人为天使的缘故有蒙头的记号，这是顺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蒙头我说也是给弟兄看的，在这预表上面来讲，弟兄不蒙头，但是在生命的实质上面，当我们看见姊妹蒙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提醒自己，我们在神面前正是一个蒙头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一个不顺服的弟兄看见姊妹们蒙头应当羞愧，姊妹们蒙头自己看不见，对吧？提醒弟兄，你每次蒙头你说我提醒弟兄，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蒙头的人，你硬是蒙上一块蒙头布，毫无价值，你是一个虚伪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蒙头这件事情一定是属灵的意义，每个人都该蒙头，不过在预表上面，因为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众人的头，千万不要以为男人比女人高一等，这是早就不是现实的想法了，其实根本也不是圣经的想法。神造男造女同时说的，男女不是平等，男女是互补。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圣经上用的字叫做 counterpart， 你一个单独一个部分，你缺少的一部分就不行了。但是在等次上面，他借着蒙头表示顺服，而这个是羞辱撒旦，一样的原则，因为撒旦不肯蒙头，怎么样就是不肯蒙头，他要跟神同等。我要真的要小心，很多是家里面的男女平权到一个地步，差不多要出事情。你要知道，不是为着你的缘故顺服，是为着神的缘故，为着基督的缘故表现出顺服，让你的弟兄看得羞愧，这是你最好的办法。一个不顺服的妻子，她一定不会叫她的丈夫感到什么弟兄自己的不顺服而羞愧，只有一个顺服的姊妹会叫弟兄因为自己的刚硬而感到羞愧，不是努力的，不是强迫的。如果一个姊妹不肯顺服，我告诉你弟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你顺服神就好，你顺服神就好，你不肯顺服神吵一架，没有人顺服神，你顺服就行了，家里的问题解决，但是不正常，每一个人都当顺服。一个不顺服的家庭就产生不顺服的儿女，一个不顺服的儿女就产生不顺服的下一代后一代，一路不顺服下去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个顺服的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，知道说我的生命本来应该奉献给神，我应当是顺服的人，在神的面前顺服。所以彼得才能说顺服神不顺服人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你没有这样的顺服的经历，你就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会把事情弄糟。所以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，不是单单为了女人，是为了所有神的儿女说的，这是美丽甘心情愿的。有智慧的妇人就知道怎么样处理当中的问题，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丈夫不对，但是我顺服，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？一定会改变。如果你顺服神，神负责，一定改变，可能很久，超过你的长时间忍耐，那是训练你的生命更加有好处。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决定我要反抗，这样你知道很多的问题。又说到什么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些事情，查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并且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在教会里面给世人和天使看。今天我们生命的表现不是给眼前看得见的人看，为那些天上执政掌权者，空中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今天都在看。 都在看，都在看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不仅神看见，天使也都看见。看见又怎么样？撒旦嘲笑我们，因为我们很软弱，自以为刚强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出意见。那些顺服神的天使看见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甘心把自己交付给他，顺服他，跟随他，爱他，侍奉他，神的荣耀，神的生命每一天每天显明在我们身上，那些天使就欢唱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虽然看不见灵界的事情，但是非常真实。如果我们缺少了道成肉身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基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不活在成圣的道路中间，我们没有什么给天使看的，看见都是嘲弄我们，嘲笑我们的软弱。但是如果我们有真正属灵的生命，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每天的机会叫我们成圣，那这是一场属灵征战。这个征战不是外面飞机大炮轰来轰去，就在你心里面，在最基本的事情上面，你要选择侍奉神还是违背神，你要选择爱教会还是爱世界，你要选择爱神的儿女爱弟兄姊妹还是跟世人同奔放荡无度的道，你的选择。但这是一个征战的结果。在你征战中间，以弗所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征战的兵器没有一样是假的，样样都是真实的，必须用神的话语装备你，圣灵的宝剑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才能分辨。一个人不好好读经祷告，你寄望他因为天天在教会里聚会而成熟，也是不大可能的。生命需要时间，生命需要粮食才会成长，而这是一场征战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虽然不需要天天提征战两个字，但是我们活在征战里面。这一生我们的道路已经定了，就是应当见证神。这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依靠圣灵时刻警醒才能得胜，因为这是一生的事情，一次的失败永远不能叫我们灰心。我们会失败，因为是征战，有胜有败，但是因为是一生的道路，叫我们永远不灰心，随时要举起下垂的手，发散的腿，继续跟随耶稣走前面的道路，这是一生的事。而我们一生成了一场戏，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在神面前，当我们甘心情愿的时候，要使神的天使欢喜，要使撒旦蒙羞，让他完全失败，无话可说。最后的胜利，最后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归给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教会，在教会里面，神在肉身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以后被接在荣耀里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